今天晚上信息的中心点在于地，地。我想我这样说应该不过分。没有哪个主题在圣经中谈论的更多，或圣经以外谈论的更多的。全世界都一直在谈论地的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地的意义。再过几年，圣徒请我做向导，要带圣徒们去看地。有看地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像犹太人一样来看这块地，或者是以宗教的角度来看地，甚至我要说以迷信的角度来看这块地，就好像许多朝圣者和基督徒所做的，或者是从地理的角度到不同的地方去，或者是以考古的角度，就像好像游客所做的。但我今天晚上要做的就是从圣经的角度，以属灵的角度来看地。所以我要做你们的向导，带你们来走过这篇纲要。等我们看过这篇纲要之后，我盼望你看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要读一句话给你们听，你可能会很震惊。这是哥罗西书生命读经第六篇，这里说除了创世纪的头十一章，整个旧约都是迦南地的故事。旧约的主题就是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这样看，整个旧约都是地的历史。亚伯拉罕得着了地的应许，而之后就说到神的子民应该如何在地上生活，以色列人的形成也是叫他们能够进入那地，具有那地。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的一部分。神的子民在地上如何行事，就决定了他们能不能继续留在那地上。而列王的失败就叫他们失去了这块地，而神子民的恢复就是被恢复到那地上。所以现在你就能看见整个旧约都是在讲论地。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要完成神的定旨，后裔和地，这二者是必须的。后裔和地，二者都预表基督，他是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在神的应许中，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两件事，两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后裔和地，这是两个主要的，这个神亚伯拉罕所得着之应许两个主要的元素。这个应许之中成了亚伯拉罕的福。现在我要请你们注意后裔和地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要向你们指出，后裔表征基督，地也表征基督。后裔表征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而地是表征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很重要的，但就一面来说，它的重要性还不如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要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活，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范围，基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至终的结果就是教会生活。作为信徒，我们不仅已经接受基督到我们里面作为后裔，我们也蒙召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有基督做我们的范围。这乃是哥罗西书的中心信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得着了所分得的份，我们现在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在他里面生根。而哥罗西信徒他们被打岔了，他们被欺骗了，他们被蒙骗了，他们被带走了，转向基督以外许许多多的事物，哲学、传统、禁欲主义、犹太教的实行、敬拜天使，一切不是基督的事物，都是要企图打岔我们离开这块地，就好像旧约的故事一样。当以色列子民他们跟随主，他们就留在那地上，但什么时候他们受了打岔，他们就会被从那地被掳走。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谨慎，不要被带走了，不要被任何事物带走，而要留在这地上。好，我再多说一点，说到后裔和这地。神赐给亚伯拉罕最主要的应许还不是后裔，而是地。我再说一次，神给亚伯拉罕最主要的应许还不是后裔，而是地。后裔是要做地的具有者，但是主题是在于地，所以我要花一点时间向你们证明这个点。神对亚伯拉罕头六次的说话，我要一点一点的列出来。第一次是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当时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地本地，要进到我要指示你的地去。他没有讲到后裔，事实上后裔是一直到第三次的说话才提到，在事件的时候。所以第一次的说话，神的负担是要亚伯拉罕进到那地。第二次说话是在哈兰，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进到我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主题是什么呢？也是地。然后他提了四件事，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使你的名被尊为大，我要祝福你，然后凡受诅你的也要受咒诅。最后一件事就是地上的各家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在第一件事的之外的。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进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第一次说话是 关于地，第二次说话也是关于地，第三次说话呢，亚伯拉罕第一次了进到了那地，他住在世界，在世界神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十二章七节，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里提到两件事，后裔和地，但是主题是什么呢？是后裔还是地？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但这地的拥有者具有者乃是后裔。第四次说话是亚伯拉罕失败之后，失败的很可怜，他到了埃及去，然后到第十三章，神对他，神向他在伯特利显现，在伯特利，这是第二大点，我们之后还会再讲到。神对他说了四节经节，其中三节都说到地，有一节说到后裔。在那三节中，神告诉亚伯拉罕，第一要看，要观看那地，第二要接受那地，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地，第三要在地上行走，纵横走遍那地。然后在十六节他说到那后裔，哦，在十五节他说要把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十六节解释那后裔是什么。所以第一次说话，第二次说话都没有提到后裔，第三次说话提到了后裔，然后第四次的说话有一节说到后裔，三节是说到地，然后第五次的说话就是在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讲到后裔。但是那整章的其余部分都在讲地，所以这里是我的点，亚伯拉罕能够相信关于后裔的应许，但他就没有办法相信关于地的应许，所以神才需要与他立约，要去补足他所不能相信的。在尼弟兄的书中有一段很好的说话，讲到新约，在那里他说神赐给我们应许，然后他再给我们更多的应许，但有的时候我们很有限，我们只能够领受一个应许，我们没有办法领受更多的应许，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他就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的例子，他说到亚伯拉罕能够相信应许的一小部分，讲到后裔的应许，但是说到地的应许他就没有办法相信了，但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地的应许，神就需要用约来加强。我们在这篇信息的最后一部分会再提到，在应许和约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我相信你们有些人已经读过了那本书，那你们就会看见尼利兄关于这个地就关于应许和约的不同有很好的解释。像我们再回到纲要，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头六次说话里，大部分都是与地有关。现在也许你们能同意，地在神的应许中，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是中心的项目。我再多提一点来证明我所说的，我们之后在纲要中还会再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 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能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所应许的那灵是什么呢？我以前以为所应许的那灵就是基督作为后裔，但你若是读那段话，所以应许的那灵其实是地，地就是那应许。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不仅是后裔，当然在第四章，加拉太第四章那里说到我们是应许的儿女，所以的确没错，在那个点上所应许的是儿女。但是应许的本身乃是地，关于地的应许。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加拉太三章十八节那里说到，这基业不是凭着律法所赐，乃是靠应许所赐的。那个基业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业地不是凭律法而得的，乃是凭应许而得的。换句话说，就是像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关于地的应许。好，我希望这样的你们有一个很好的背景。我已经指出了后裔和地都预表基督，这是极大极大的真理，我要说是相当大的真理。今天有许多书籍说到圣地，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本书，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本书描述圣地说是基督的预表。有的书说到羔羊是预表基督，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请听，也许你看见过，我从来没有读过，有任何一本书向我们解释那地乃是基督包罗万有的预表。你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今天到以色列去，至少有二十辆巴士在那里排队要去参观不同的地方。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向他们介绍这本书，我要向他们推荐，我要向那个向以色列游客观光部推荐这本书，要解释这本书的内容，和历史无关，与考古学无关，乃是与属灵的应用有关。谁这样说呢？是保罗说的，他在哥罗西这样说，我要向你证明。因为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说，哦，这是你特殊的解释，我要向你们证明包罗万有的地乃是基督的预表。有四件事。第一，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到，他叫我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神已经叫信徒够资格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请听，保罗是个犹太人，他清楚的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清楚的就是指美地，就是约书亚分给众民的地。我说的对不对啊？你说也许不是吧，但我还有更多的经节。二章六节七节说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在他里面生根，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 这位被揭示出来，在哥罗西书中启示揭示出来的基督，他的背景乃是美帝，而信徒蒙召就是要留在那里，要 在其中行事为人。如果你被打岔，被哲学传统、犹太教、希腊文化，被其他的事物所打岔，你就离开了那地。基督不仅是后裔做我们的生命，这奥秘荣耀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不仅如此，它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它乃是那范围，在这范围中我们要在其中生活，也要赖，也要平以生活。在其中生活就是你在这个范围里生活，而平以生活就是你凭靠着这个范围，因这个范围而活，以这个范围为你的生活。在凭着地生活，就是以这个地为你的生活。我再提一个证明，我其实已经证明了，但是我还有三个证明的点。以赛亚书八章八节说，那地是称为以马内利之地，还有谁称为以马内利呢？没错吧？那地是称为耶稣，好吗？以马内利之地，耶稣就是以马内利，所以那地等于耶稣。我还没有完证明完。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马拿是代表基督。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吃马拿。耶稣自己说他是真粮，所以所有基督徒都同意马拿乃是预表基督。然后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马拿就止住了。他们吃那地的出产，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换句话说，那地是加强的玛拿，玛拿是显大的玛拿。而这玛拿如果是基督，那地也该是基督。所有基督徒都同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吃羊羔，那是基督。所有基督徒都同意，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吃玛拿，玛拿也是基督。所以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时候，那美地也是基督。在主恢复中的第一个特会，就是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今天晚上就到书店去买这本书。这本书开启了主在西方的恢复，不是只有一篇信息说到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整本书都讲到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要解释这地如何是基督。我还没讲完呢，最后一点还是哥罗西书，在哥罗西第二章你说到我们要在它里面行事为人，我们若不在它里面行事为人，第四节说我们可能会被人用花言巧语欺骗。欺骗的意思就是被带走了，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被欺骗，从那地被掳走。然后第八节说到哲学可能会将你们掳去，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 接着在第二十八节，他说有人可能会用自取的低微来欺骗你们，用禁欲主义，用敬拜天使的其他物质的事物来欺骗你们。这是发生在哥罗西信徒身上的事。当他们被这些事打岔的时候，他们就从那地被掳去了，被骗去。所以很明显的，这是圣经中一个极大的项目。在旧约中的那地是一个包罗万有的预表，是在新约中关于基督一个包罗万有的预表。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主一再对亚伯拉罕说到关于地的事，这是创世纪十三章在第四次的说话中，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里有三件事，第一要举目观看那地，第二要接受，就是这里所说的赐给你，第三要走遍这地。第一终点，地是亚伯拉罕生活其中且平以生活的地方。二，地是亚伯拉罕能击败一切仇敌时神能在地上得着国度的地方。三，地是神能有一个居所来彰显他自己的地方。这三点中有五件事，第一就是要活在那地，第二就是要凭那地生活，第三是要在地上击败一切仇敌，第四是要在地上得着国度，第五就是要在地上有一个居所。在我接下来讲到属灵的应用之前，我要先讲一点。有一件事很特别，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赐给他那地，他是要赐给他非常特别的一块地。他并没有说我要给你美洲的地，没有说要给你中国，他是专特的说我要给你这地。如果你看这个地理，那块地其实不大，神所称为我的地的那块地，在全地球上没有其他的地是神称之为我的地的。在旧约中至少有八次神称那地我的地，换句话说那块地是很特别，只有这块地属于神。如果你去以色列，如果你没去过，我鼓励你要找机会去，这不是像去夏威夷一样。在那地有独特之处，为什么呢？因为神称之为我的地。我给你这八处经文，带下二十章七章十二十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二章七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五节，约珥书三章二节，一章五节和三章二节。如果你看以色列的那块地， 如果你从飞机上鸟瞰，那是很小的一块地，那是就整个中东的0.33%。啊，以色列的前任的首相 Golda Meir 他说摩西并不是很聪明，他把我们带到整块中东地区唯一一块没有石油的地方。Golda Meir 先生你讲错了，Golda Meir 太太你讲错了。这重点不在于石油，虽然说你真的要找石油其实可以找得到，但那块狭小的地大概只有一万个平方里，大概就是麻省这么大，大概就像玛丽兰州差不多那么大，而且60%都是沙漠。为什么神要称这块地我的地呢？请听，在这非常狭小的地上，全世界的什么东西都在那里。如果你不相信我，你要去那边。在旧约中有一节经节，以西结书38:12，那里说的地是在地上正地的中央。如果你读这个汇编，如果去查词典，他说这是中心，这个10万平方里的中心乃是全地的中心，也是全地最高的最高之处。这块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3:8是称为美地，生命记1:21，但以理书11:16，没有哪个地有这样的描述。犹太人可能会很骄傲，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因为神已经拣选这块地做基督的预表。在这非常小的地方有各式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有100种的，在这块地上有100种的植物是全地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有100种。要我做个比较，在英国是它的10倍大，以色列的10倍大，但只有47种是在当地生长的植物，但以色列是的英国的1/10大，却有2倍多独特的植物，各种各式各样的植物，我想有超过180种的天然保护区，还有超过60个国家公园。我的确听起来好像一个向导一样。我要先带你去看那块物质的地，才能带你去看属灵的地，因为物质的地乃是属灵地的一幅图画。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地，让他在其中生活，让他平以生活，让他在其上劳苦，要击败仇敌，并且建立国度，建立他的居所。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说这一切物质的方面都是一幅图画。今天我们的地是基督，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他里面，我们应该活在基督里，并靠基督而活。弟兄姊妹们，在主的执事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所强调的不仅是 过一种表演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所过的生活是要基督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活出来。我们所强调的这份执事一直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就是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唯有当我们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出一种教会生活是丰富的，能够彰显显大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而至终这就能够成为圣殿来敬拜神，也是一个国度来击败神的仇敌。这都是基于一种的行事为人，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乃是基督，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他里面。我要再多说一件事，在申命记十一章十二节，他说神是在保爱那块地，他关心，就好像母亲关心儿女一样，他的眼目一直注视那地，从年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是时常看顾那地。你说美国是美丽的，但是圣经中并没有这样的经节。他圣经中说那地是美丽的。我再说，不要忘记我的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神已经拣选那地作为一幅图画和预表，来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在包罗万有，在基督里有一切，有东西南北，有长有阔。在这本书里有一章说到这地的宽阔，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不仅是经历他的丰富，也经历他的宽阔。当以色列人蒙召要进入那地时，他们需要在那地上劳苦，好叫他们能够出产这地一切的丰富。申命记第八章说到七个种类，七种的食物是由那地在那地出产的，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还有蜜。犹太人将称之为那地的七种圣物。这七种都是基督丰富的预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三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经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我们需要传扬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直到这追测不尽的丰富能够构成为一种丰满，彰显基督自己。所以这里有经节，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到这奥秘的荣耀是何等的丰富，请把这个丰富画下来。这基督是奥秘，但是这奥秘能够产生，就好像美地一样，产生出七个种类，它产生出丰富。这奥秘的荣耀就是基督产生出这丰富。我们已经蒙召要在其中行事为人，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口号，我们说这那里的生命是为着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为着教会生活，所以教会生活不该只是一种的表演，这应当是一种的永留和展示，给人看见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年轻人，你们在过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们是享受基督呢，还是在那里打电脑游戏，然后时间到了就去参加聚会， 那么你就只有聚会生活，却没有在基督里行事为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好，现在继续第三大点，基督由美地迦南地所预表，乃是所分给众圣徒的份。在旧约中，以色列人都分得了一份，为了什么呢？要为叫他们在地上劳苦，当他们在这地上劳苦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着那地的出产。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用做，他们只需要取羊羔，然后吃羊羔，他们就离开埃及了。所以许多基督徒都经历基督做羊羔，使他们能够离开埃及。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劳苦。玛拿是从天而降，但是当他们得着了所分得的那一份的地，他们就需要劳苦，他们才能够得着葡萄树、小麦、大麦等等的出产，他们才能够到神所命定的地方去献上这些出产。这个图画很清楚，作为信徒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都已经得着了一份的基督，我们需要在他在其上劳苦，天天劳苦。我们若是在他身上劳苦，神就会拆来雨配雨，等他拆来配雨的时候，他就能够祝福这地，就能够产生出这一切的出产。这是何等的生命，何等的生活，何等丰富的基督生活。基督生活乃是丰富的生活，不是贫穷的生活。第一终点，所分给的份是指业份，如以色列人分得迦南美地之份，做他们的产业。第一小点，新约信徒的基业，他们所分得的份，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已经得着了一份，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James 弟兄，你已经得着了一份。你是 James 吗？是，你已经得着了一份，就好像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但你也可以弃绝，就好像士师记你们所说的一样，你就这样，你就会失去你在那地上的权利。但我们需要持守、持定我们的权利，在地上劳苦。二，基督是众圣徒所分得的份，做他们。做了他们神圣的基业，给他们享受。第二重点，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做我们所分得的份，就该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哦，圣经是清楚的说到，我们需要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加拉太书说，我们需要凭那灵而行，就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出那灵的果子。我们需要天天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当我们像与妻子谈话的时候，需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当我们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涯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在处理家务、处理财务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经历基督。就一面来说，我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全时间服侍还是不是全时间服侍，你都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如果你是全时间服侍却不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是你有一份工作，但是你天天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你就是在那地上劳苦。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行事为人，生活行动，使我们能享受他的丰富，就如以色列人住在美地，享受其上一切丰富的出产。哇哦，你今天去以色列，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那出产实在太丰富了。你如果去 Jezreel 谷，你是环顾四周，全都是耕地。我之前提到，以色列只是整个中东地区的0.33%，整个中东是以色列的300倍大，但是以色列 却是生产他自己粮食的95%，而中东地区其余部分都需要进口3000亿美元的粮食。这是丰富的地，但我们需要劳苦。100年前没有人在提倡劳苦，所以这地都是洼地。但是现在你在这地上劳苦，神差来雨，然后就有丰富的出产。我再说，这是一幅图画，这是一幅图画。实际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接受了一份，一个所分得的份，我们需要在其上劳苦，然后就会生产。这不是一块洼地，不是一块贫瘠之地，不是沙漠之地，而是能产生丰富的地，给我们享受，也给神享受。第三小点，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他住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享受，照着这灵而行，乃是新约的中心和关键。这里的经文是加拉太书3:14，我现在来讲加拉太书3:14，这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有意义的，你需要注意这节。这节说，所应许的那灵赐给我们，他首先讲到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乃是实化为所应许的那灵。好，我与你们一同读。加拉太书3:14。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我之前提过，这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地。而在新约是赐下什么呢？就是那灵。这什么意思？就是那灵就是地，清楚了吗？亚伯拉罕得着了那地，我们得着了那灵，所以那灵就是那地。如果你还是不清楚，我们再多读几节你就更清楚了。然后他接着说，赐给亚伯拉罕的那地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赐给他，就是神先给他应许，然后又用约来加强那应许。这是15节所说的。15节那里说，我照着人的常话说，即使是人的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可以废弃或加增的。这是说到神的约与亚伯拉罕，就是那地所立的约。应许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像是，而是指的一个人，那后裔，这是上一篇信息所说的，就是基督。然后他又回来17节，说到神预先所立定的约，这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不能被那430年以后才有的律法废掉，以致。所以律法不能够废掉第一个应许，第一个约，以致使应许失效。然后下一节，因为承受产业，这就是那地，若是本于律法，就不再本于应许。这律法是之后才赐给以色列人的，但神已经借着应许将产业恩赐亚伯拉罕。这产业是什么？就是那地。这是借着什么呢？不是律法，这是之后才赐的，而是借着应许。为什么呢？ 这样律法是为什么有的？乃是因过犯天上的，只等那蒙应许的后裔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等等等等。所以这里所说的，首先有应许，应许由约得的约的加强，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在这中间有律法，并不是太重要。然后又到最后是新约，新约并不是反映中间那件事，而是反映起初所有的。所以我读给你听这一小段话，只有两种约，不是在西乃山那个旧约，而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约。我现在读的是尼托生弟兄的话，只有给亚伯拉罕的约，还有新约是正确的约。换句话说，这个西乃山颁布的旧约不是正确的约。最重要的两个约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有新约，其他的约都没有那么重要，也比较小。所以这个由应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由约所立定的应许，乃是新约的图画，而新约是关于基督。在这其中没有别的事，其他都是加进来的。在新约中的一切都是进一步的，都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加强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正确的约，不是西乃山的约。律法的约是在这两约之间所插入的，这给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五章是何等的重要。创世纪十五章乃是整个新约的先驱，它的前身。我现在再提一点，神已经赐下了关于地的应许，就是在第十二章。他为什么还需要约呢？理由是应许是会改变的，但约绝不会改变。亚伯拉罕能够相信关于后裔的约，这是，但他没有办法相信关于地的约。后裔的约比较小，地的约太大，所以为了帮助亚伯拉罕的不信，神说好吧，我就立定一个无条件的协议，我要约束我自己，必须要履行这个应许，那就成了约。在创世纪十五章有这个故事，神对亚伯拉罕说，需要去剖开牛牲畜，有三种的牲口，还有两种的鸟，有雏鸽，还有斑鸠。然后亚伯拉罕沉睡，黑暗就笼罩，然后有火经过这些寄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在旧约中，亚伯拉罕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火经过这些寄生。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立约的方式，当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立约，他就会剖开这个母牛或是山羊，然后立约的人就会走过这些被剖开的牲口，作为一个记号，
and the orders and was sealed with blood. So this man, he said, I cut it in half.
然后这个人说，我把它剖开，然后我走过这些切块，我走过这些内脏，就表示我不会弃绝这个约。你知道谁走过这些肉块吗？就是神，他走过这些被剖开的牲口，然后这些内脏，就保证他绝不会弃绝他的约。这是不是很了不起啊？好，我们要把它讲完。第四大点，神应许亚伯拉罕物质方面的福乃是美地所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因着基督之中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应许之灵的福就与应许亚伯拉罕的地相符。所以在旧约中有的地，在新约中有那灵，在旧约中的地是包罗万有的，在新约的那灵也是包罗万有的。它是包罗万有的，是因为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哈利路亚！我们所有的乃是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成了包罗万有的灵，就是包罗万有之地的应验。Amen。实际上，这灵做基督在我们经历中的实话，就是美地做神全备供应的源头，给我们享受。第五大点，这地不仅是我们对基督个人的经历，对基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个别的经历产生出什么呢？就是召会生活。地乃是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灵，地也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大扩展。这是整个第五大点。在召会中我们活在基督里，并靠基督而活。在召会中我们击败仇敌，并有神的国度同神的居所。我们要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接受神的恩典，使基督这后裔能做到我们里面，并使基督这地能从我们活出而成为我们的召会生活，好叫我们享受神的安息，击败神的仇敌，并建立神的国同他的居所，使他得着彰显和代表。这里的经节是灵前十二章，当然灵前十二章是说到身体，但是灵前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在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如何进入美地，他们的祖宗从云中经过，吃了一样的零食，其目的是要进入美地。之后就说到主的桌子，主的桌子是召会的一幅图画和代表，这乃是美地的图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并且进入美地，享受他做包罗万有的筵席，直到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彰显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击败仇敌，并建立国度，并且代表他，为着他的居所。到了某个时候，我们真成了乌有，神就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而他所做到我们里面的，要生出基督为后裔，并要将我们带进那做我们地的基督里面。在这里还有下一个点，把我们带到约。这个约给我们看见，一面神是信实的，他绝不会弃绝他所应许的；另一面，这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预表，就是一切都在于基督的工作，他的成就，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的升天。基督徒的完全与我们毫无关系， 一切都在于我们与基督在他的死和复活里联合。当我们与基督在他的死和复活里联合时，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而是在于他所成就的，这新约就能够完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是太明白尼托生弟兄为什么要释放论到新约的那些信息，在那段时间释放这些信息，似乎在他早期的执事那段时间，他是非常强调对基督主观的经历，还有非常内在的方面，但突然间他突然讲到这些，让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大符合那个时候的主题，讲到新约，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我刚刚读了一些当读给你们听他所写的一些话，我没有读这给你们听，但有很长一段他说到我们要如何经历罗马书六章六节，就是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如何经历实际的圣别，从罪得释放，不是要从自己做什么，而是我们要与他联合，并且要认识，要承认事实，就是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一切的属灵实际都在基督里，不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凭自己钉死自己，而是乃在于我们看见了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一开头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应许，他用约来印图这个应许。基督死了，所以我们与他同死，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实际，这与我们毫无关系，一切都是在于神的约，神已经立约了，这就是整个的新约。新约不是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做了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已经钉死了我们的旧人，这乃是一个神圣的事实，一个神圣的实际。当你与这事实联合的时候，你就与神的约联合，而神的约是永不改变的。你看看自己，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看看神所成就的，他自己保证这一定会发生，这是绝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新约的本质。哇，这是创世纪十五章所说的。好，现在我们再来读，在创世纪十五章七至二十一节，神与亚伯拉罕立关于地的约，这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个经历就是与他联合，经历基督在他的死和复活里所成就的一切，这是绝不会改变的，因为这都已经立了，成为约的一部分。这里有很好的一句话，他说神一旦立约，只要他有所改变，他就成了不义的，所以他自己受了这个约束。神既然约束了自己，我们就有一个把柄，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去，不是凭我们的琐事，而是凭他所约束自己的。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因着基督的成就他受了约束，这是绝不会改变的事实，这就是新约。不仅如此，现在基督，神已经叫基督成了包罗万有的灵，就是包罗万有的地，这个也绝不会改变。 好，你早晨起来，就好像我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我是疲乏软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你早上起来你觉得精神充沛，或者你是疲乏软弱，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立了约，他帮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我们需要哲学吗？不。我们需要宗教吗？不。我们需要被掳去吗？不。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住在他里面。你要向事实说阿们，在美地上劳苦，基督是包罗万有的美地。这是不是很好的一段旅程啊？你要给我一点小费。好，我们来读第一终点、第二终点。因为亚伯拉罕对神关于地的应许缺乏信心，我们有多少人缺乏信心呢？你早上起来就疲乏软弱。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坚定他对亚伯拉罕关于地的应许。我们不是在新的应许里，乃是在新的新约里。新约，神立定这约的特别方式，还是亚伯拉罕能完成神永远定旨的路。这个特别的方式，就是神立定这约的路，约神立定这约的方式。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的方式是非常特别，这是人很难理解的。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明白这段话，我去查阅很多的书籍，但没有哪本书说到这段话的意义。主已经给我看见这段话真实的意义。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神如何完成这约，他花了很多时间讲到这段。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段话的意义，这是不是很美妙哦？第一小点，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应许的约，是奉应这个应许的约，要借着神的大恩典中的大能得着成就，而不是借着亚伯拉罕在他肉体里的努力。新约是这约的延续，是这个约不是西乃山的约，而是由这约所封印的。神借着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与亚伯拉罕立约。我要问你们，这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改变吗？复活的基督能改变吗？不，不能改变。如果他不能改变，这约也不会改变，神圣的事实不会改变。三种被杀的牲畜表征基督在他的人性里为我们钉十字架。这里有母牛是平安祭，是利未记三章一节，母山羊预表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利未记四章二十八节，还有最后的山羊是公绵羊是燔祭，就是利未记一章十节。这是预表基督的人性，还有就是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被杀，但在他的神性里活着，这都是神圣的事实，是绝不会改变的。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被杀 Amen， 这是不会改变的，但在他的神性里活着 Amen， 这也不会改变。神亚伯拉罕将牲畜和鸟献给他，还是亚伯拉罕必须与他所献的一切东西联合为一。我们不需要与自己联合，我们要与基督的所事联合，并且与他所献上的一切联合为一。这指明我们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就必须在基督的钉十字架里钉死，不是我们的钉十字架， 也在基督的复活里复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行召会生活。弟兄姊妹们，每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依靠这个神圣的事实，不要依靠我们的感觉，甚至我们的经历，天天要依靠神的约。这乃是新约，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立定的。我们若是应用这约，取用这个新约，我们就能够享受美地，我们也能够在美地上定居驻留。阿们。你想不享受呢？好，最后一点，最后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神的约绝不会改变。他说他要将这地，他要将这地赐下，换我再说，这不是叫做巴勒斯坦之地。你知道巴勒斯坦这个词是从非利士这个词演变来的，所以当他们占领那地，把犹太人都赶走，他们想要羞辱犹太人，他们称那个地为非利士，就是巴勒斯坦之地。其实巴勒斯坦地就是非利士之地，但其实那地不是非利士地，乃是以马内利之地。神的约，神关于那地的约是绝不会改变的。尽管华府在做什么，无论所有人他们是穷极其力要做什么事，但是都没有办法。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约将会应验，将会实际的应验。这个界限不是根据奥斯洛协议，而是根据这个神圣的地图。这个以马内利之地，以色列的领土是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这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基督为着建立千年国所要承受的地。犹太人在1967年，他们本来一直要到大马色，甚至要到幼发拉底河，然后到伊拉克，这就是本来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领土。但是当然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但没有问题，因为这一定会发生的，不在于华府的作为，而是当基督回来的时候就注定要发生。我是要带全时间训练的辅训去以色列，我3年前应许他们，所以我跟他们说要带他们去以色列参观，这相当不错。但上周我试图向他们解释他们要看见什么，然后我提到这首诗歌，请听，我要用这首诗歌来作结。这首诗歌是威斯里·约翰所写的，他是在以色列建国150年前所写的。在这首诗歌中他预言了神的子民要归回，以色列国要建立，以色列要被耶路撒冷要被得回，然后圣殿要被重建。我是在这个安利甘的学校食宿学校受教育，我唱这首诗歌我并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有一天我才领悟，卫斯理约翰写这首诗歌实在太奇妙了，他是在犹太人归回的150年前就写了。我就读一节给你们听，你可以在网上查，所以你会非常的震惊。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他也必要成就以色列要回到就好像起初的 日子一样。以色列将要兴起，在摩利亚山的圣殿也需要 重建，摸着诸天。我记得我站在那里唱那首诗歌，威斯里约翰150年前写的，他是一个申言者。我要告诉你们，有一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行一行的，每一个字都要应验，那地要完全被恢复，因为神已经立定约了。对我们来说，同时我们是在诸天之上，我们在享受这个预表的实际，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哦，这是何等一何等的地。阿们。我们现在两两祷告。